两个属于截然不同类型的人握了手，一个是一丝不苟、循规蹈矩、公事公办的典范，另一个觉得应少受约束，放开手脚，听其自然。汤姆·金曼不是在某一个模型里铸造出来的，他赶过骡，放过牛，进过巡逻队，当过兵，当过司法员，找过矿，也养过牛。眼下他是银行行长，但当年在草原上、马鞍上、帐篷里、山间小路上共过事的老伙计都说他还没有变。在德克萨斯的牛价猛增时，他发了财，组建了圣罗萨里奥的第一国民银行。尽管他心肠软，有时对往日的朋友过于慷慨，银行仍然兴旺发达。其原因是汤姆·金曼少校对人的了解并不亚于对牛的了解。近年牛生意萧条，银行损失不大的只有寥寥几家，少校的银行是其中之一。检察员掏出怀表说，现在检查最后一项是借贷，我们可以马上着手吧。他检查第一国民银行的速度几乎是破纪录的，但也是彻底的。他办事儿渐渐如此，银行的管理井井有条，为他的工作提供了便利。全市另外只有一家银行，每检查一家银行，政府付给他25元酬金，贷款与贴现估计只要查半小时。完了，他能立即检查另一家银行，而且赶得上11:45的火车。去他执行公务的地方的火车当天仅这一趟，如果错过，夜晚和星期天他都只得待在西部这座枯燥乏味的小城。内特尔维克先生办事急如星火的原因也就在这里。
请跟我来，先生，我们一道茶吧。
金曼少校的嗓门低沉，说话既带南方人的脱腔，又有西部人的鼻音。
行里最熟悉这些票据的是我，他们有的像腿软走不动的牛，有的像背上没打烙印的牛，但是赶到一堆儿，几乎条条能值钱。
两人在行长的办公桌边坐了下来，检察员先以闪电般的速度把票据从头翻到尾，累计出总数，发现与流水账上的借贷数相符。接着他检查金额较大的贷款，细细追问审批与担保的情况。新检察员的脑子似乎忽而想到东，忽而想到西，就像一条四处乱嗅的猎狗。最后他挑出了部分借据，整整齐齐地叠到一起放在自己面前，其余的全推到一旁。他说话了，是几句干巴巴的官腔。行长，考虑你们州农业欠收，畜牧业萧条，利息锐减，贵行的境况还要算相当好啊，账目做得准确及时，逾期票据数量很少，估计损失甚微。在经济全面复苏前，我建议收回大宗贷款，只放60天和90天贷款，或者通知放款。现在还差一件事没有了结，所以我还不能结束在贵行的检查。这儿有6笔借款，总数约40,000元，从票面看都有抵押，或者是股票，或者是债券等等，价值7万。本来抵押品与借据应附在一起，但都没有，我想你们是放在保险柜或者金库里，请让我过过目。
汤姆少校的浅蓝色眼睛望着检察员眨也不眨。
错了，先生，抵押品既不在保险柜也不在金库，是我拿走了。没见到的抵押品 由我个人负责。
少校的声音轻，但态度沉着。内特尔维克没料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，吃了一惊。狩猎快完了，他却突然有了重大发现。
哎呀！
检察员刚开口又止，过了会儿才说道：“
请你把这件事解释清楚。”抵押品我拿走了。
少校还是这句话，
拿去不是自己用，而是解救一位朋友的危难。请上这儿来，我们好好谈谈，先生。
他把检察员带到后面最僻静的办公室，关上门。里面有一张书桌，一张长桌，六把皮椅，墙上挂着个德克萨斯的公牛头，牛角尖儿距离5英尺，正对牛头挂着少校南北战争时驰骋疆场的骑兵军刀。少校给内特尔维克搬了张椅子，然后自己靠窗口坐了下来。从窗口他可以看到邮局和国民牧业银行正面的时刻招牌。他半天没有开口，也许内特尔维克觉得该用冷冰冰的官腔打破这冷冰冰的沉默，于是他说道：“
你一定明白，由于你说不出所以然，后果将非常严重。你也知道，按职责，我不得不怎样做，我就只好公事公办，找联邦的审计长。”
汤姆少校手一挥说：“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别以为我开银行不懂国民银行法和补充条例。你公事公办吧，我并没有向你求情。不过，我刚才谈到了我的朋友，我非常希望你听我说说我朋友鲍勃的事儿。”
内特尔维克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他休想在当天离开圣罗萨里奥了。他得向金融主计长拍电报，得向联邦的审计长请求签发金曼少校的逮捕证。也许由于动用了抵押品，他会奉命关闭这家银行。检察员发现犯罪行为不是第一次了，有一两回被他查出的人的狼狈与惨剧，叫他这位尽忠职守的人见了也于心不忍呢。他看到过银行的人跪下痛哭流涕，就为请求宽容一小时的时间，或者是放过一个过失，有位出纳员在他面前开枪自杀，死在办公桌边。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这位西部的硬老汉能处变不惊。内特尔维克觉得，如果他有话想说，那么他至少还应该耐心听。银行检察员把右手靠在椅子的扶手上，手指托着方下巴，等着听圣罗萨里奥第一国民银行行长的忏悔。汤姆少校带着教训人的口吻说道：“
如果有人与你有40年的交情，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朋友，在你能帮得上一个小小的忙时，你会觉得义不容辞。”
检察员心里在嘀咕：“这个小忙，就是盗走价值7万元的抵押品。”少校往下的话说得很慢，心潮起起伏伏，仿佛他没有想眼前的难关，而是在追忆往事。“
我和鲍勃本在一道当牛仔，又同在亚利桑那州、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的许多地方找过金银矿。我们俩都参加了1861年的战争，不过在不同的部队打仗。我们肩并肩打过印第安人和偷马贼， 在亚利桑那山区里的一所小棚子里，我们饿过好几个星期，还被埋在20英尺深的雪里。在风大的把天上的闪电都吹灭了的时候，我们还骑着马一道放牧。哎，我和鲍勃自从在安克巴牧场打牛烙印认识以后，一直同甘苦共患难。那时候我们同舟共济，不止一次闯过难关。当时的人对朋友尽心竭力，绝不会想到别人沾了你的光。今天你帮了他，说不定明天你遇上群阿伯知族印第安人，又用得着他帮你对付。或者你让响尾蛇咬了一口，邀请他把腿用带子绑起来。或者你又会邀他骑着马去喝威士忌，所以是有来有往。如果你对别人不够朋友，到需要人帮忙的时候，你哪会有脸面求人呢？鲍勃这人更是不寻常，他的情分你想也想不到。20年前，我是这个县的司法官，便叫鲍勃当了副手。那时候养牛还不吃香啊，我们也没发财。我既当司法官又管税收，当时还觉得挺满意。我结了婚，生了一儿一女，一个4岁，一个6岁。县政府附近有所舒适的房子，县里不收房租，让我白住。我慢慢积蓄了点钱，公务大都由鲍勃承担了。我们俩原来共过患难，吃够了苦力，够了险。我不说假，夜里听到雨和雪粒打的窗子啪啪响，你还是暖暖和和，舒舒服服，无忧无虑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，等着人叫你先生。过上了这种日子，觉得真是美滋滋的。再说这远远近近一带地方，要数我的老婆孩子最好。我还有位老朋友跟着我享受时来运转的快乐，也穿上了白衬衣，所以我自认为是个幸福人。的确，那时候我的生活过得美满呐。
少校叹口气，往窗外瞟了一眼。银行检查员挪挪身子，用右手托着下巴。少校又说话了：
有年冬天，全县的税款来得快，我忙得不可开交，积了一星期没往银行送。我把支票塞进一个烟盒里，现金塞进一个口袋里，统统锁到司法官办公室的大保险箱。那个星期我太累了，几乎闹出病来，神经过度紧张，夜晚睡一觉还恢复不了。医生给这种现象取了个科学名称，我开始吃药，所以这一来，我晚上睡觉除了别的事儿，脑子里还老想着钱。倒不是我放不下心，因为保险柜很可靠，知道怎么样开的只有我和鲍勃。星期五夜晚，口袋里放着大约6500元现金。星期六上午，我照例去办公室，保险柜还锁着。鲍勃坐在办公桌边写个没停。我打开保险柜，发现钱不见了。我叫鲍勃看，还闹得全县政府都知道出了事儿。这件事儿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他，但奇怪的很呢，鲍勃一点也不着急。2天过去了，没发现任何的线索。偷钱的不可能是外贼，因为保险柜不是撬开的，少不了有人在说闲话。一天下午，我老婆爱丽丝 带着两个孩子来了，他气得直跺脚，两只眼通红，大声嚷道：这帮杂种胡说八道，汤姆，汤姆！眼见着他就昏了过去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救醒过来，他低着头哭个没停。自从嫁给我汤姆金曼以来，这还是头一回哭啊。我的两个孩子杰克和奇勒总是野得像小老虎，平常一让他们上县政府来，他们就会扑过去爬到鲍勃身上，而这时呢，唉，却变成了两只吓破了胆的小兔子，靠在一起站着直发颤呢。他们还是头一遭遇上了大风浪。鲍勃本在办公桌边忙着，见这情形走了出去，什么也没说。这时一个大陪审团在开会，第二天上午鲍勃到大陪审团承认偷了钱，他说他打扑克玩输了钱，15分钟后他们认定有罪，给我送来逮捕证，逮捕了这个多年来与我知心贴肉的人。我照办了，但接着我对鲍勃说，那儿是我的家，这儿是我的办公室，无论是缅因州还是加利福尼亚或者佛罗里达，在法庭开庭前你都可以去，你的事归我管，责任由我来担，到时候你再上这儿来。他听了不以为然，说谢谢你汤姆，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关押起来，下星期一法庭开庭，如果你不反对，我就在办公室附近走一走。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如果不算过分的话，只要你能让两个孩子常到院子里打打闹闹，我就高兴了。我答道，那好办，他们可以，你也可以，你就跟过去一样到我家来吧。内特尔维克先生，你说说，人不能把贼认作朋友，但是你也不能把朋友转眼之间认作贼吧。
检察员没答话。这时外面传来了火车即将进站时的汽笛声，是南方开来的窄轨火车在圣罗萨里奥靠站了。少校竖起耳朵听了会儿，又看看表，火车正点到达，刚好10:35。少校往下说道，
于是鲍勃守在办公室里看报抽烟，我呢另请了一名副手代替他的工作。这件案子刚发时的风波不久后便平息了。